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创世纪》24:58-25:18这段经文的内容。现在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。《创世纪》24:58-67这段讲述亚伯拉罕的仆人向利伯家的家人提亲，也都得到接纳。家人又问过利伯家，看看他是否愿意跟仆人回去，利伯家就表示他愿意。于是呢，家人打发利伯家和他的乳娘还有众使女一起呢回到迦南地。以撒刚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，住在南地。有一日黄昏，他出来在田间默想，就是这个时候骆驼队出现了。以撒和利伯家相会，最后以撒带领利伯家进入他母亲撒拉的帐篷，娶利伯家为妻，并且爱他。他们两个人相爱的结果，就是以撒的心灵得到医治。由创世纪第24章这里，我们学到一个功课。神是很愿意带领我们，正如他带领亚伯拉罕的仆人一样。因为神是慈爱的，是诚实的。无论在什么事情上，我们都可以求神来带领我们，向我们显明祂的心意。神怎样打发使者在亚伯拉罕的仆人前面，也都会照样差遣使者在我们的前面。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向前进发的。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谨记圣经箴言的教训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都要认定耶和华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这位指引我们道路的耶和华是值得我们信靠的，而他的应许呢是一定会实现的。创世纪25:1-18这段经文讲述亚伯拉罕的去世、埋葬，还有以实玛利的家谱。亚伯拉罕活了175年，他在世的日子活得快乐和满足，到了他死的时候，他又死得非常安详。这一切呢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。亚伯拉罕去世之后，有两件事情发生在新的领袖以撒的身上。第一，他得到神的赐福，神按照应许祝福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人，所以以撒就好像他的父亲一样蒙福。第二方面，以撒在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是很有意思的，因为这个地方是耶和华的使者向夏甲显现预告以实玛利出世的地方。以撒在这里居住呢，暗示了他的权势延伸到兄长的领土上面。好了，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查考分享创世纪第25章其余的经文内容。 创世记二十五章十九节记载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。亚伯拉罕生以撒。嗱，我哋要特别关注以撒嘅后代，因为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就系藉由呢一个支系嘅后裔降世为人嘅。圣经新约马太福音开篇嗰度就向我哋呈现出咗耶稣嘅家谱。第一章二节记载话：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。在创世纪所记载的家谱里面，我们曾经见到亚伯拉罕还有一些儿子，不过那些人的后裔就不会被关注了，只有以撒的后裔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。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至二十一节说，以撒娶利伯家为妻的时候正四十岁，利伯家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，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，就为他祈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，他的妻子利伯家就怀了孕。好有趣的是，原来利伯家都好像撒拉一样不能生育，但是以撒呢就为他向神来恳求，终于利伯家怀了双胞胎。利伯家好像他奶奶一样不生育，那对于那个都算得晚婚的以撒来讲呢，婚后足足二十年仍然无后，实在是难以接受。于是呢他就向神发出祷告，求神来帮助利伯家，让利伯家可以生育。这里提到以撒的祷告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因为一直以来呢，我们看到的以撒都是一个相当被动的人，但是当他面对妻子的不育呢，他就不再被动了，他变得很主动地很积极地求神呢施下恩典。有一件事可能就给了以撒很大的推动力，就是他从父亲亚伯拉罕那里学习到对神的信心。他知道既然神应许要给他很多后代，那神就一定会信守诺言。他只要凭着信心去等候，不断的祈求，那就可以了。结果呢，耶和华听了以撒的祈祷，而且按照以撒所求的去做，将利伯家的不育除去，利伯家就怀孕了。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二节，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，他就说：若是这样，我为什么如此呢？他就去求问耶和华。以撒和利伯家的两个仔呢，在出世之前已经开始彼此相争，就好像当今这个世界上面仍然持续的争斗一样，光和暗彼此相争，善和恶彼此相争，圣灵和肉体彼此相争。本来呢，利伯家怀孕应该是觉得开心和雀跃的，但是任神之苦就令他觉得生不如死，他所怀的是双胞胎，这对双胞胎在他的肚里面相争。相争呢是一个很强的动词来的，曾经用来描写人被磨石打破头颅，或者呢好像神砸碎鳄鱼的头那样的。在这里相争是用来形容双胞胎之间的斗争。面对着这样的情况，利伯家就向神发出祷告，求神呢解答他心中的疑难。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三节记载，耶和华对他说：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神对利伯家是作出回应的，神在这里指出，第一，利伯家腹中有两个胎儿，他们是两个国家的先祖；第二，这两族还在他的肚里面就已经是势不两立，彼此对敌的了，所以他们长大以后相争并不是完全因为后天的因素，而是因为他们未出世之前已经是这样的了。 第三，两个儿子将会分出高低，大的是要服侍细。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记载，生产的日子到了，腹中果然是双子，先产的身体发红，浑身有毛，如同皮衣，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。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，手抓住以扫的脚跟，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。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，以撒年正六十岁。以撒同埋利百加结婚大约二十年，先至呢生咗佢哋嘅仔，系一对嘅双胞胎。先出世嗰个呢，身体大红，全身有毛，好似呢着咗一件皮衣咁。佢父母就帮佢改名叫做以扫，即系多毛嘅意思。跟住以扫嘅细佬亦都出世啦，佢嘅手呢就捉住以扫嘅脚踭，因此父母就帮佢改名叫做雅各。这个词呢和名词脚踭的希伯来话呢意思是相近的，而当它用作动词的时候呢，就有紧跟不舍的那种意思，引申出来的意思呢还有欺骗、陷害、欲达目的、不择手段。经文呢就用了这个名字作为后来故事发展的伏笔。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七节记载，两个孩子渐渐长大，以扫善于打猎，常在田野，雅各为人安静，常住在帐棚里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观察这两个仔在屋企里面呢是怎样成长。虽然呢他们是孖生兄弟，但是性格呢真的差别很大。他们不单止在母腹里面去相争，出世之后亦都不断相争。他们肯定是有不同的观点，不同的生命哲学，想法不同，态度都不同。我不得不承认，起初呢可能以扫是比雅各更加吸引人的，但是我们又不能够单凭外表去判断一个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悦纳和看重的是人是否敬畏神，以及是否看重神选民的名分。而在这个这么特别的例子当中，我们就会学习这一点。好了，当两个儿子渐渐长大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以扫是善于打猎，是户外型的运动型的一个男仔。哇，他喜欢运动，喜欢呢很多的体力的活动。但是其实他又不懂或者没有空间去接纳和追求属灵的事。他只是对体力的那方面的事感觉到兴趣而已。以扫可以说代表了属肉体的这一类人。那看回雅各呢，他为人安静，显得是一个顺服而且听话的男子。他看重长子的名分。以色列是神在旧约之中所拣选的选民，因此呢长子名分就代表着神儿女的名分。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八节那里记载，以撒爱以扫，因为常吃他的野味，利百加却爱雅各。这里呢就出现了家庭的问题。你会感觉得到的，在这种处境之下呢，关系必然是出现麻烦的。当父母其中一方偏袒一个仔，另一方又偏袒另一个仔，必然会有亲子关系的麻烦。那这一样东西呢，正正是这段经文将要发生的事。爸爸以撒喜欢以扫，因为呢经常吃到他的野味。以扫去外面打猎，经常可以拿一些猎物回来带回家，煮成野味。原来以撒又喜欢吃，咁自然就好喜欢呢一个户外型嘅仔啦。另外，妈妈利百加就喜爱雅各，或者系因为雅各咧，的确系一个又听话又乖巧嘅仔啦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 你收听紧嘅系《穿越圣经》。
我讲过，以扫呢会比雅各多咗一啲外在嘅魅力，因为以扫呢系一个比较健壮、忠厚嘅男仔，而雅各呢就系一个乖巧、圆滑嘅男仔。他处事呢是力求聪明。事实上雅各都不介意委屈自己去做一些绝对错误的事。当然之后神会处理他这方面的缺点。有趣的就是虽然以扫外表上呢有一定的魅力，但是他的里面呢从来没有将空间留给神。如果有一类属世的人呢，以扫呢应该就是代表这种人，是一个呢注重吃吃喝喝的人。在雅各里面有一种追求属灵、事物的一种品质，神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呢抹走一切在表面的污点，除去呢所有加在外面的东西，来到去磨练雅各更多追求属灵的品质。当我们研读完成卷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将会看到雅各始终是属于神的人，他的晚年就完全显明这一点了。现在家里面发生了事情，你应该明白父母双方对子女的偏爱一定造成困难和冲突，这个不会是一个快乐的家庭。创世纪25章29至32节记载，有一天雅各熬汤，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。以扫对雅各说，我累昏了，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。因此以扫又叫以东。雅各说，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。以扫说，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在这件事呢暴露了两个人的个性。以扫由田野回来，他刚刚进行了户外活动，觉得很累。有人认为呢他其实不至于饿死的，在亚伯拉罕家里面长大的人没有一个会饿死的，总会有东西可以吃。不过特别的是，当时除了雅各煮的红汤和饼之外就没有其他食物。以东意思是红色或者是泥土。当以扫求红汤，雅各看到一个机会，他想要长子名分，于是他就使用计谋，用煮好的红豆汤和饼去交换以扫的长子名分。雅各说，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。我们停下来看一看长子名分到底有什么价值，得到长子名分又有什么意义。其实得到长子名分就即是成为家里面的太子了。在这个家里面拥有长子名分就有资格继承最多的产业，亦都会得到父亲最大的祝福。有些基督徒当被要求为基督做一些事的时候就会回答，我都不是传道人，我无能为力。今日实在有太多所谓的基督徒不愿意参与一些属灵的事，甚至对属灵的事不感兴趣，漠不关心。如果一个人的言行轻易地将人绊倒，不单止不能够造就人，而且是与基督徒这个名分毫不相称。以扫他不看重长子名分，反映出他只是追求俗世的事，不敬畏神，因此他后来错失了原本属于他的福分。雅各看到这一点，他跟以扫说，如果你将长子名分给我，我就给一碗红豆汤你喝。以扫很满意这样的交易，他说，嘿，我乐意这样做，长子名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何须眷恋这个长子名分啊？我宁可要一碗红豆汤。交易就是这样达成，两个人各自得到他们想要的，只不过后来的结果真是有天渊之别了。创世纪25章33至34节，雅各说，你今日对我起誓吧。以扫就对他起了誓，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。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，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。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，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反省。以扫坐下吃饼喝红豆汤， 放弃长子的名分，因为他以为这些是毫无价值的东西，任何属灵的东西对他来说都没有价值。好可惜，我恐怕我们当中都有这一类人，他们不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，对属灵的真理完全不明白。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，很愿意去接受圣经教导和遵行神的旨意。那就好比一个人有一件全家之宝，那件宝物呢，其实是一本用得很旧的圣经，是祖父那辈一直流传下来。那当时呢，另外一个孙想要这本圣经，就跟那个大孙说，我不如用10元帮你买了它吧。这个大孙就说了，嘿，其实我都刚刚想着扔了这本旧书了，好啊，你给我10元，我就给了这本书给你。在这里呢，那个大孙所做的就是以扫所做的事情，不懂得珍惜一些宝贵的东西。创世纪的25:27-34，讲到雅各和以扫在这里第一次交手。以扫善于打猎，经常在田野，雅各就为人安静，成日住在帐棚。以扫是父亲的宠儿，雅各呢就深得母亲的痛爱。有一日，雅各煮汤，以扫打猎回来累昏了。累昏了可以指疲劳，或者指他呢饿到要死啊，那肚子咕咕叫。那以扫为了满足自己的肚腹呢，就用长子的名分换了一碗红豆汤。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启示是，我们要以以扫作为鉴戒，千万不要为了满足身体暂时的需要，放弃将来那个更大的福分。人会讲错说话，会做错事，不是因为没有时间思考，而是有时间的时候并没有去思考。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3:2也都这样劝勉信徒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是的，信徒应该将生命投资在永恒的事。我们完成了创世纪25的查考，跟着就开始研读创世纪26。而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不觉得这一章有什么趣味，因为这一章看来都挺单调乏味，内容不是很有震撼性，只是提到以撒去挖井。直到后来我细心品味研读，才开始感觉到经文的意味深长。我发现神在这一章想要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15:4提到的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是的，这一章经文就要教导我们忍耐。我们每个信徒都需要学习忍耐。除此之外，旧约圣经也都讲到好像亚伯拉罕、雅各、大卫这些人物，他们都是非常敬畏神、信靠神，而且十分之有进取心，而神也都使用这些人。提摩太后书3:16-17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由这两节经文的信息作为理解圣经的原则，我们就一起开始进入研读创世纪26。26:1，在亚伯拉罕的日子，那地有一次饥荒，这时又有饥荒，以撒就往基拉尔去，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。这里是创世纪第二次提到饥荒，记不记得创世纪12:10记载的那次饥荒？当时亚伯兰和罗德是出发去埃及，之前遭遇饥荒，亚伯兰擅作主张去埃及，现在以撒遭遇饥荒，他的行动是跟父亲相同，也都要下去埃及避难。看起来呢，要从别人的失败之中得教训学功课呢，其实都不一定容易。而因为饥荒的缘故，以撒就去到基拉尔。基拉尔是属于非利士人的地方，在应许之地和埃及的边境。创世纪26:2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，你不要下埃及去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。神不会因为人愚蠢的选择就停止他的作为，相反，神在列祖最软弱的时候是向他们显现， 用立约的说话坚定他们的信心。因此在饥荒的时候，神亲自向以撒显现，并且给他明显的指示，要他不要落埃及，要留在神所指定的地方。而神也都重新确认他和亚伯拉罕所立过的约。今天关于经文的研读，我们就先停在这里。欢迎听众和我联络，可以提问，可以交流互动。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再见了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。